我们今天来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是谁？我是谁呢？是在哲学上经常探讨的问题。哲学家一生追求的最高的境界就是能够认识自己。所以你会想，我现在不太关注我到底是谁，我倒关注我的经济、我的收入、我的工作，我实在是理解不了。哲学家也常常会被人看作是吃闲饭的，总是想一些跟生活没有关的问题。就好像你不太理解薛之谦来济南，为什么很多人头挤破花钱去听歌唱会一样。那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人不喜欢去探讨我是谁。虽然你不知道我是谁，但是人生活的表现、各种行为的体现，也在见证了这个人他想要找到自己是谁。为什么有人会在身体上去纹身？为什么会要把自己打扮的特别的个性？为什么穿的衣服和别人与众不同？这都体现一种对他自我的这种的解释。人希望认识自己是谁，但是人又找不到方法、找不到门路去认识自己是谁。而认识自己又是最难的。在苏格拉底之前，还有一位哲学家叫这个泰勒斯，他比苏格拉底还要早将近100年左右。他不单是哲学家，还是科学家，还是思想家。这个人非常聪明，他知道什么是怎么能够致富，他知道如何囤货，如何再卖出获得更大的收益。他也懂得天文，他能够测出这个太阳有多大，他也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日食，所以这个人已经非常的在当时属于这种神人了。可是有人问他，问泰勒斯说，你说最难的事是什么？泰勒斯说，最难的事就是认识自己。我们有没有去问过我们自己到底是谁？你知道你到底是谁，就决定你的生活。你现在生活的方式也在解释着你是谁，这是一个非常深远的话题。你的追求、你的梦想、你做事的方法，它都在诠释你对自己的定义，你把自己看作一个怎样的人。换句话来说，你对自己的认识就决定你当下的生活。一位神学家说，人类如何认识自己的存在，决定他们如何思考、如何行事，孕育出什么样的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西方，人不断地透过各种的文化来解释他们自己。上礼拜见到了我的朋友，他的孩子在澳洲读书。澳洲的这个学校里面，包括整个的社会，是禁止公开讨论同性恋的。禁止公开讨论同性恋，你不能够对同性恋有任何这个眼神上的歧视，还有言语上的侮辱，是绝对不可以的。美国也是，在美国读书的孩子告诫他的父母，你不要去评判黑人，不要去评判同性恋。其实美国这些同性恋堕胎也好，他们在重新去解释自己是谁。重新解释自己是谁的时候，他们就透过一种生活的方式来诠释他自己到底是谁。如果你是一个把今世看得非常重的人，那你就是个世俗主义者，你的眼里只有今世今生。如果你是个物质主义者，你会把物质看得很重要，物质至上， 任何事物都不能与物质相比，你最后的追求就是拥有可见的，那么就足以诠释着你是受物质主义影响的人。总之，一个人所有生活的形态在诠释他自己。我们基督徒也需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很难的，虽然我们已经透过圣经知道自己是谁了，但是对自己的认识并不够全面，我们的生活正在控诉我们没有真正的去认识自己。中国有句俗语叫灯下黑，在信仰里的人往往比信仰外的人更难认识自己，他们是像苍蝇一样乱飞，我们是在瓶子里像苍蝇一样乱飞啊，这就是区别而言。所以在信仰中的基督徒也很难全面的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是谁，他的生活所表现的也决然不同。一个认识自己的人和不认识自己的人，他的生活会有天壤之别。所以我们今天开这个系列，就是要透过圣经来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才能拥有正直的生活，认识自己，我们才不至于跟着这个世界的思潮或者思想来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向。其实中国人在上个世纪的可以说后半个世纪，中国人是没有自己的，那是一种集体主义，是螺丝钉，是被分配的。在这个集体当中，很难会有个人的认识，会有个人的意识，所有的意识，所有的观念是围绕这个集体。很多人起的名字还有上个世纪后半个世纪的那些阴影，叫建国啊，有人叫国旗啊，对吧，有人叫爱国，这些都是上个世纪遗留的毒素啊，讲话不能讲太多，会被罚钱的啊。就是在过去啊那半个世纪，我们的思想已经被集体化，现在很多人也被集体化，很难拥有个人的意识来问我自己到底是谁。在民国时期有这样的一句名言，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当一个人开始问自己的时候，才是觉悟的开始。李白什么时候才问的自己是谁呀？什么时候才体现自己的价值？仕途无望的时候，他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他前半生都在追求，在仕途，在官场的追求。到了这个穷途末路没有出路的时候，才会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他才会去思想自己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意义。我们人一般不会思想我是谁，思想更多的是我要做什么，我要成为怎样的人。一个人不知道我自己是谁，就不知道做什么，也不知道要成为怎样的人，更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通过这个系列要正确的认识自己。我们的目标有六个目标啊。第一个目标，认识自我的乱象。人怎样去认识自己？有人透过经历，透过出身，透过血统，透过心理学所构建的自我形象来认识自己。自我形象，圣经不存在这个观念。所谓的自我形象，就是自尊、自爱、自信、自我价值的体现。圣经没有自我形象这个观念，这个是后来的心理学家构建出来的所谓的自我形象，没有。啊，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啊，不是跟随这个世界，也不是跟随这个世界潮流体现。我要很有自信，啊，我要很有自尊，我要很有价值。我要做什么才体现自我的价值啊？其实圣经最初是人是什么才体现价值， 然后才是做什么体现价值，而自我形象的构建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剖析特别现在心理学最流行的自我形象的概念，与圣经决然相悖的。但今天教会也会说你要拥有自我形象，健康的自我形象，这个词圣经没有啊，是心理学的构建。另外第二个目标，世界观对我的塑造。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是用自己的观念来看待自己的，我们看待自己皆都是把别人嚼剩下的观念拿过来来认识自己，塑造自己。换句话来说，宗教改革之前几乎没有无神论者，就算有无神论者也不会产生，因为当时有天主教这个森严的体系，那要被审判的。虽然也有异教，像回教，那也是有神论者。中世纪几乎不存在无神论者。宗教改革之后，启蒙运动就有了这个自然神论、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存在主义。我们今天所接触的无神论也好，经验主义、实证主义，都是别人嚼剩下的那一点点世界观，我们把这一点点世界观当成了全部来认知自己，认为自己已经真正认识自己了。其实不是，我们只不过是把别人嚼剩下的东西拿过来自己嚼一嚼，感觉好吃。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被自己塑造，而是被这个世界塑造。这个世界会形成一种世界观，所谓的世界观就是一个人解释并回应现在世界的观念，而世界观就塑造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包括他的思想，包括他的叙事，包括他的行为，影响着每一个人。我们是典型受到马克的世界观影响的人，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方法啊，思考的向度，做事的行径，都是受到马克的世界观的影响。你不要说我自己啊，是我觉得我自己，你错了。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你决定你自己，决定你自己，你已经被这个世界观决定了，你才能成为你现在这个样子。如果你不生在中国啊，你可能不像中国这样的无神论观念。所以人生在世上一定会被某一种世界观所塑造，而世界观就是各种主义思想的体现。我们要了解世界观对我的塑造和影响啊。你就看同性恋，同性恋背后的观念是什么？就是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用理性来衡量一切，所以它不是单单的一个行为，它有背后的世界观塑造的。第三个，认识我的方法论。所谓的方法论就是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或者解决一个难题的方法，怎么去解决，这个就叫方法论。我们怎么去认识自己？我们透过我们自己去认识自己，还是透过圣经来认识自己？我们会在创世纪第三章可以看到亚当，他要怎样去解释自己，他要怎样去认识自己，他要离开上帝，然后以自己为标准为准则来解释自己的地位，解释自己的现状，解释自己的目的和意义。这是亚当的方法论。我们也有自己的方法论来看待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要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事啊，这个就有一套方法论。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我们会谈到加尔文的方法论，还有范塔尔的方法论，还有圣约的方法论来认识自己。第四个，对我的认识是他人认识的结论。你现在活的根本不是真实的自己，你现在所活着的所有生活的表现， 是别人所塑造的世界观，你把它全盘领受过来。所以你吃下的东西无非是别人嚼过的不剩的啊，再给你，甚至这个食物被人嚼了很多的遍啊，到了我们的口里。第五，圣约的人观。没有圣约，没有圣约，人不会把自己和神联系到一起。你会说我是圣约的子民，那些不是圣约的子民，他们仍然与上帝有关系，那个叫行为之约。虽然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仍然目睹太阳的日出，他们也看到雨从天上降下，他们可以享受风和日丽，他们认为跟上帝没有关系，但是他们无法逃避，无法避开神像挪亚所立的挪亚之约。圣约是把人，把所有的人，包括非基督徒约之外的，包括约之内的基督徒，都带回到上帝面前。第六个，我们要认识我的第四个阶段，这个特别是以奥古斯丁的对人的看法为解释。创造之时的我们，堕落之后的我们，救赎的我们，还有得荣耀的时候这个我是怎样的。第六个，救恩论的身份和现在的我。我们要透过救恩论来认识自己的身份，没有救恩，人不可能认识自己，因为认识自己的开始是源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再创造。堕落之后的人可以说是透过自己的理性为准则，以自己的理性为判断是否的标准，来建立自己的身份，建立自己的目的，建立自己人生的意义和追求。人不可能改变这种局面的，唯有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再创造的一个新人，我们才会有新的身份、新的意识、新的追求，有新的意愿，这一切才会产生。那么现在的我应当以怎样的身份来生活？圣经有很多我们的身份：寄居者、罪人、圣徒、神的儿子、弟兄姐妹很多身份赋予给我们，我们需要透过这些身份来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参考的书目我记忆当中只有上一次真敬拜没有更好的介绍书目，其他每一次都会介绍书目，有几本书可以推荐给大家读其中有一本是可以找到免费的电子版，其实还有两本没有电子版我特别推荐一本书，就是《尊贵的设计》。那这本书是由理查德·伯瑞特写的。你对这本书的作者很陌生，当然你应该不陌生，网上有一个网络的神学课程叫《第三千禧年》，他就是第三千禧年的创办人理查德·伯瑞特，《尊贵的设计》。《尊贵的设计》呢，是以圣经神学的角度、救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我们为什么被造，被造之后我们自己又变成怎样的人，上帝然后再塑造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这本书很容易读，而且有免费的电子版不需要花钱，不需要侵犯版权，是公开的。那尊贵的设计呢，完全是用了圣经神学的角度来讨论上帝造人的起初是怎么样的，人的本质的构成，人的目标，人参与的宏观的计划。可是人自己不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生活，非要自己把自己变成另一个样子，他会讲到堕落罪的人的摧残，又讲到恢复，讲到挪亚，讲到亚伯拉罕，透过约的方式，圣经神学的视角来讲述神把我们塑造成怎样的人。那另一本呢，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这一本是由史普罗写的这本书可惜电子版都没有，就扫描版的这种非法行径都没有它是一个竖版的我是托人从新加坡 透过义卖的方式，人家是义卖买到了这本书。但这本书呢有两个部分构成，它第一本会讲解西方的世界观、西方的文化包括相对主义、世俗主义、实证主义组成了西方的文化，就是西方的世界观。然后又讲到基督徒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当中应当怎样这个经商，怎样从政，怎样做律师，怎样去从事科学的研究。这本书是不可多得的对基督徒人生观的探讨，它会探讨基督徒生活的各个的领域这本书是少有的。但这本书很难买到，当然可以有一本小册子是施普罗写的，名字我记不清了，就是探讨基督徒能不能买股票，如何去从商选择怎样的生意，探讨了很多中国教会就是避而不谈的领域那本很薄，名字我暂时想不起来了我神经想也想不起来，已经忘记了这本书是可以的。我们对基督徒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实践理解太少，就是你的工作你如何去解释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如何把究竟的伦理来放在你的工作当中去实践你的工作，很少的。所谓的伦理就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我们追求的所以基督徒在工作上体现就叫伦理是非常薄弱的，而这本书可以弥补我们太多的不足。那另一本是我是谁这本是今年新出的书，是由泰瑞詹森所写的最近几年这位作者的书出现不少。但是这本我是谁呢，我一开始很奇怪他的书的写作的进入，他是先讲的救恩论，比如拣选、呼召、重生、称义、成圣然后得荣，他先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我特别奇怪，一开始没有读懂这本书没有什么高言大志，没有引入太多的这个世界观的哲学思想，没有，他就非常原本的用圣经去讲我是谁这本书也是不可多得的对我是谁的讨论。如果说尊贵的设计是按照圣经神学的角度写的，那我是谁就是按照这种教义神学的角度来解释我是谁。他用很少的篇幅解释了救恩论的次序，然后又开始解释我们基督徒身份到底是谁，他把圣经各样对基督徒身份的评判全部拿出来一一的进行解释，这个是这本书的特点。所以这三本书真的应该去读一下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启发好，我们来看要讲的九节课虽然内容很多，我不想把它拖得太长大约就是九个礼拜加上今天一天，十周把它结束第一课我们会讲失忆症。所谓的失忆就是说一个正常的人在某种事故或者某一种刺激，他忘记了从前所有的一切，他也会忽然想要知道自己是谁，他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我去想起来，但他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我这个叫失忆症。我们为什么会失忆，肯定是因为罪，罪使我们忘记自己是谁，我们努力的回去还回不去因为耶稣说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了失忆症的人是无法来恢复自己的记忆，除非上帝的这个能力介入，除非圣灵的再造，人的失忆症才能够恢复。既然人有了失忆症，人会用各种方法去尝试来重新构建自己，构建自己我到底是谁，我该做什么，我应该追求什么，往哪里去。其实一个人不认识自己是非常痛苦的， 大家有没有见过抑郁症或者精神分裂的人？他们非常痛苦。我当时见过一个孩子，他读到了高三左右，他在本子上每天写什么？写我是谁，我叫什么，我今天多大。其实我们今天这些健康的人也在每天去在寻索，苦苦的寻索我是谁，但是总是无法更加健全的想起来自己是谁，用各种方法尝试，结果呢还是失败了。尼采也认为最难的事情就是认识自己，因为尼采说上帝死了，所以他认识自己就很难啊，最后疯掉疯掉啊。第二节课我们会讲世界观，世界观对我们的塑造。世界观像什么？像一副镜子。世界观像树干，世界观塑造了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世界观会把我们塑造成这个世界观的样子，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是活出真实的被造的那个自己，无非是被这个世界所塑造的啊。我们会剖析世界观啊里面的种种的要素，最需要剖析的是自然神论，或者也会剖析一点点阿米彦主义。巴文克指出，为什么会有自然神论，为什么会有后面的自然主义包括理性主义，是因为阿米念主义给人让步的空间，就是人可以独立上帝之外，人有能力决定救恩的事情，却给世界开了一扇门。人就认为我的理性是绝对的标准，这个世界不需要上帝，这个叫自然神论。大家知道这个富兰克林还有啊托马斯啊这个杰弗逊，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是自然神论者，他们把手按着圣经，他们相信这个世界只有一位上帝，却不相信上帝与这个世界有关系。所以美国总统不都是基督徒，这个是错误的。自然神论说简单来讲，他们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只不过是一个充其量的一个有神论者而已，他们不相信上帝干预这个世界，护理这个世界，不接受的啊。所以世界观对我们的塑造一定是源于啊一个更大的因素的造成的。我们会第三课会谈加尔文认识神和认识自己。既然把加尔文放到前面，就意味着范泰尔的前设论也是根据加尔文的观念。加尔文说你要先认识神再认识自己，先认识自己再认识神，到底谁前谁后呢？其实很难分得清楚的。按照我们这个逻辑思维一定会说先认识神再认识自己，对吧？这家人说很难分得清到底是先认识神还是先认识自己。你看见神的诸多属性，就看到自己的不公义、不诚实、我不信实，看到自己没有怜悯，看到自己污秽，但你看到自己无知、愚昧、可怜、贫瘠，你会看到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知识，会看到上帝的丰富啊，他很难分得清谁先谁后。而加尔文谈到的认识神，不是今天所讲的啊，以经历为中心的，就是你经历了，你就认识神。而加尔文谈到认识神是先以神的话语为前提的，你不认识神的话，你不可能认识神，你认识无非是一个偶像，你对神认识错误，你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第四节课会讲范泰尔的人论和罪论，特别会谈到加尔文在这个范泰尔在罪论的看法，他用了一个词叫自主。 堕落之后，人以自己为万物的参照点，万物如何必须要经过我理性的判断，我理性检验过、判断过、查验过之后，我才能认为这个事物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啊，就是人自己有分辨善恶的能力。范特尔的强生论是告诉我们，你不要以自己为参照点，你应该以神为参照点，你应该为圣经为参照点，就特别强调圣经论的重要性。第五节课会讲圣约为基础的人论，我们会用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进行对比。没有一个人与上帝是没有关系的，不在恩典之约里的人就在行为之约里面被上帝咒诅，落在审判、无知、愚昧、可怜的境地。所以说圣约是把我们带回上帝，没有圣约人好像跟上帝没有关系，好像只有基督徒与上帝有关系，这是错误的啊！非基督徒所有的人类都与上帝有关系，是透过约与上帝建立关系，上帝也透过约来治理他的百姓。六节课会看奥古斯丁论人性的四个阶段。你说为什么 要用那么多去解释啊人的问题？因为无法用简单的一个方面把人解释透，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当然你也可以总结说，你不用讲了，我明白人是全能败坏的，你说的对，我是不能够反对你的。但是你不透过圣约的话，你无法看到被造的人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到底是多么的宽广。婚姻、工作、家庭、安息，还有他参与上帝伟大的宏观的计划，就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你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去瞭望我们自己。那奥古斯丁对人性的四个阶段，我们特别会谈一点点柏拉修，还有柏拉修的一个跟随者啊。柏拉修呢是一个僧侣，他到了罗马，他发现罗马道德沦丧，他希望透过道德追求来修复这种沦丧，在人论上又走向了另一个的极端和错误。那奥古斯丁就力战柏拉修，最终结果呢，当时是得胜的，但是柏拉修主义借尸还魂、改头换面、卷土重来，在历史上没有消失，到现在依然还有他的影子啊。第七课我们会讲圣灵的再创造和重塑啊。把圣灵放在第七课是因为说，离开圣灵就不可能认识自己，圣灵来的目的是把我们带进真理，让我们明白真理。如果没有圣灵的大能重塑的话，我们所用的那个心是实心，还是以自己为参照点，根本看不见自己的意义啊，不过是污秽的衣服，无法成为判断善恶的标准。自己不是主，自己不是参照点，自己不过是被造物，是堕落的那一个罪所影响的产物，离不开圣灵的工作。然后圣灵重塑我们，圣灵重塑的要素是透过道更新我们的理性这个会特别要讲到普兰丁格谈到爱德华兹的观点。爱德华兹特别强调真宗教有真情感，其实爱德华兹更看重人的理性。你的真理没有透过理性的话，其实你的信仰无非是一种迷信，你的信仰是残缺不全的， 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情感和感受，一定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而圣灵的工作是恢复人的认知，是把人支离破碎的观念，该砍去的砍去，该保留的保留，该恢复的恢复。所以圣灵是重新塑造我们的头脑，让支离破碎的知识重新复合粘合到一起，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常常被忽视，我们需要把圣灵再次提起，让我们知道若没有圣灵，再创造重生是不可能的，重塑也是不可能的。圣灵和圣道总是同时平衡的来更新塑造一个基础。我们第八讲会看堕落前和堕落后的我们。堕落前就是创造之初人应该有的样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为了什么，他应该怎么做。堕落之后这一切全部都扭曲了，人就以自己为主，以自己为参照点，以自己为一切的源头，以自己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所以才会有了堕胎自由、同性恋自由，总之各样的罪恶都变得合法化。我们今天看到西方的宪政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宪政了，是世俗的宪政主义。人民的声音可以捆绑政府，人民的声音可以让宪法修改，同性恋可以结婚，堕胎可以合法。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堕胎是违法的，不管你自己，不单是你堕胎违法，给你执行堕胎的医生都违法，就算你是一个女性是被性侵了、怀孕了都不能堕胎，堕胎是要被判刑的现在堕胎已经到了这个光明正大，说简单一点，光明正大的杀人光明正大的死杀人。所以人以自己为参照点的时候，一切全部都变了。我们一方面强调不要去堕胎，一方面强调要执行死刑，世俗人就认为说你们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保护生命，一方面杀害生命，你们矛盾，你们信仰是有矛盾的，这是他的参照点，他以自己的理性为参照点。但是我们的参照点是什么？堕胎是为了保护生命，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执行死刑是为了保护生命，是基于公义的角度，所以执行死刑是绝对合理的，而不执行死刑反而造成了罪恶的泛滥。第九，我们会讲基督徒的身份。基督徒被救赎之后又有什么样的身份，以怎样的身份活在这个世上，以怎样的身份活在教会里面，以怎样的身份活在上帝的面前，以怎样的身份来看待这个世界的短暂的这个看似辉煌的这个世界，这些都要用基督徒的身份来看待。所以基督徒不了解自己的身份，生活必然是混乱。基督徒确定自己的身份，认知自己的话，我们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万物的关系、与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都会得到一种的修复今天对就介绍到这里，大家也不用感觉到很难我们是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讲述它的原理。从第三课到第六课都是在用不同的这个角度和方法论来认识我们自己来看见我们人堕落之前、堕落之后、被救赎之后或者将来得荣的那个状态说句简单的一点，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你对自己的认识要完全抛开自己的理性，自己的理性不是参照点，不是审判官，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都不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不幸都是以自己为参照点， 以自己为参照点的人一定是不幸的。我们中午讲到讲过，我们配偶之间的争吵喜欢斗，把对方打倒，获得一种获胜感。圣经不是让我们用获胜感，而是让我们爱，爱是恒久忍耐啊，又有恩慈，不轻易发怒，对不对？谁会相信爱是有力量呢？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罪性一定是把对方打倒，要获得优势感，哪怕自己没有错，都要通过吵架好像自己获胜了一样。这种背后的啊，或者它的前设，就是说我自己的想法才是绝对可靠有效的，这是罪人的一个前设。对自己的认识一定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看啊，搞不好这真的像尼采说的一样，认识自己是最难的事情啊，最后就疯掉了，疯掉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因为刚才去楼上耽误了有十分钟时间哈。我们下个礼拜就啊一次一节课，尽量在九节课啊来结束啊这一个系列。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呀？有吗？